善优婆夷僧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僧而为说法。那个比丘在楞严经上啊讲过很多次，这个比丘究竟是个什么身份？现在每一个人知道不知道？问我。那么方才讲这个比丘有这三个意思，每一个人现在都懂这个比丘的意思了吧？优婆塞，这个优婆塞呀是个近视男，优婆塞是翻译，优婆夷也翻译，优婆塞翻译他中文呢叫近视男，优婆夷呢就叫近视女。咱们近视男近视女呢，就言其啊，这个男人呢常常亲近三宝，常常接近三宝，就常常来拜佛闻法听经这个与这个三宝啊很相近，这么一个男人。这个近视女呢就是与这个三宝啊很相近的一个女人。这个近就是远近的近，视啊就侍奉，侍奉啊就是来呀在三宝的面前呢来做事情啊，比如供养三宝，这也侍奉；清洁这个地方，这也是侍奉。就是在三宝的前边呢，来做种种的供养功德，这叫优婆塞、优婆夷。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应该呀看这一切的众生，应该以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的这样的人，这样的机缘，观世音菩萨他即可就现呢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而为呀这一切的众生来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观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那么应该呀以这个长者，这个长者他有长者的太太，居士有居士的太太，宰官有宰官的太太，婆罗门有婆罗门的太太，也有婆罗门的女人，这个长者也有女长，居士也有女居士，宰官也有女宰官，这婆罗门呢也有女婆罗门，所以呀，这个有这种种的妇女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呢就现这个妇女身，现这个什么妇女？就是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这个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应就是应当，就是啊他这种因缘应该呀，在这个童男童年的时候就明白佛法，就修道。好像这位韦陀菩萨，这位韦陀菩萨他生生世世发愿呢就要做童男身，那么又好像那个龙女，她在过去生中啊就发愿 生生世世啊愿意做童女不结婚。这个韦陀菩萨呢他做童男不结婚。这个所谓童男童女在这个人的生理上来讲就是没经过结婚，所谓啊没有破坏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啊男女异这个异性相接触，这个身体啊就不完整。在中国呢这个文法上说这个叫破身了，把身体就破坏了。要没有经过这个男女这种性行为，这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啊。又在呀中国呀练这个功夫练打拳的专单单有一种叫童子功，童子功，这个童子功呢也就是啊这个身体要完整，没有啊破过身体。那么这种功夫练成了可以怎么样子呢？啊，刀也砍不破，枪也扎不破，这种功夫啊可以刀枪不入的啊，所以刀枪不入啊。这个刀枪不入是什么？就是这一股啊所谓内练一口气，那里边呢他就凭着因为他没有破身体这股气，这股骨气啊，所以刀枪啊也都砍不进去，也扎不动他啊。外练筋骨皮，外啊练这个筋啊和骨这个皮，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你看见有一个中国的，他也给在暑假的时候给传翻译过好几次，那个叫弗兰克杨这个小孩子啊，他为什么皈依三宝？本来他不信佛教的，他不相信，他皈依三宝就是为的要什么呢？就想要练童子功，想要练这种打人的东西，想要练呢。当时啊我叫他去打坐，我说你要先打坐然后才能练这种功夫。于是乎他就想打坐呢，但要有一点有多少的禅定的功夫。以后啊他就又看其他道教书，我们就研究道教这个头上出小人这种功夫啊。那么现在他这个小人啊，头上这个小人不知道他出去可以到多远。最近呢童子功也不练了，说他妈妈叫他到香港去结婚。这个女孩子呢他也没有见过啊。我们这个女孩子在香港就是在政府已经注册了，是他们两个是结婚的，她要到香港去结婚，我呢就供养我10块钱。我说好啊，你去结婚回来你这个童子功是不能学了。她笑一笑，这是童子童女，也是啊在没有啊结婚的这个女孩子。在佛教里头啊这个童男童女身，所谓啊这是最清净的身体，没有染污，最清净。童男就是属于乾，乾就属阳， 童女就属坤，坤是属阴的，是个纯阴，一个纯阳，一个纯阴，所以呀、啊，在道理上来讲呢，说这是最清净的，没有染污，啊，也修行呢也最快，在修道啊，参禅打坐，要是没有经过呀这个男女的性行为，这个男女呀小孩子啊，修行很快就会得到这个天眼通的，很快呀来开眼的，所以这个童真入道啊，这是最宝贵的。那么观世音菩萨观察因缘，某一个人呢也是应该以童男童女身得到修行的，观音菩萨就现一个童男童女身来给呀、啊、这个童男童女说法，令他发菩提心，那么很快就成佛道。天龙夜叉乾塔婆恶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具而为说法。昨天讲到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今天所讲的是天龙，这个龙啊有很多种的龙，有天上的龙，有海里边的龙，又有这个藏龙。天上的龙是在天上做护法，那么海里的龙就住居啊在龙宫里，龙宫呢就在海里边，海里边呢这个龙王啊他是做这个鱼鳖虾蟹的这个首领，又有啊降雨的龙，下雨的龙，又有啊守这个藏的这个龙，守藏的什么藏，就是所藏的宝贝，或者有什么人呢在这个有很多的之前的宝贝的东西埋到地里边，那么因为它太值钱了，把这个龙啊的贪心就给引起来了，这个龙啊就跑那个地方看着这种珠宝，这藏龙。那么这个龙啊在古来呀很多很多的，不过现在一般人呢说没有看见，有人说没有这个。其实龙啊是很多的啊，在这个六祖大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条毒龙，这个毒龙啊它专门呢能以喷这个毒物，喷云吐雾啊，吐这个雾啊，这个雾里边就有毒，人呢中了这种毒呢就会生一种病，甚至会得死的了。在南华寺现在呀、啊禅堂那个地基 原来呀就是那个独龙潭，那个独龙潭呢面积方圆大要有一亩地这么大一个地一个面积，当时啊谁也不知道这个潭有多深，这里边呢就住着一条龙，这个龙啊不是个好龙，是个毒龙，它有毒的，它是害人的啊。他把南华寺这所住的这个出家人呢常常就生病，中这个种毒龙的毒啊就生病。有一次咱们六祖大师啊在哪个地方，他就现了一个大身，把这一亩地呀、啊、这个潭呢都遮满了，用他这个身体把这个这个独龙潭呢就都盖满了。盖满了六祖大师一看啊就笑起来。笑什么呢？六祖大师说：“哎，你只有现大身的能耐呀、啊，本领啊，本事啊，你不能现小身呢、啊。你单单能现大身，不能现小身啊，这你还是没有多大的本领。”这个龙一听六祖大师这样说，于是乎啊，把这个大身就引了，没有了。又现了一个小身，这个小身大概有一尺来长的，在水里这么游来游去的啊。六祖大师说：“哦，你是有点本领啊，你又能大又能小，但是你可不会跳到我这个钵里边来啊，你可不敢跳到我这个钵里来。”这个龙在水里这么游来游去，听这个六祖大师这么说，他不敢跳到钵里。啊，他在水里不能啊，跳到这个玻璃来了、啊、跳到玻璃来了。六祖大师说：“哦，你这回可能进来你可出不去了啊。”这个龙就使起来全身的解数，全身的法术啊，就往外跳，怎么样跳也跳不出去这个玻璃。这回这个当上了一个大当，哼，上了一个大当。六祖大师说：“你不要挣扎喽，你为什么你变成龙身呢？为什么你要做毒龙呢？本来呀，你在前生你有修行的，你是有善根的，你是闻过佛法的，不过你的嗔恨心太重了。你这种啊脾气呀、啊、太大了，这叫啊什么呢？乘急借缓。乘啊就是啊大乘小乘这个乘，急啊研究佛法呀是研究的很迅速的，愿意研究佛法，可是不守戒律啊，不守概律，这叫乘急借缓。所以你现在堕落到龙身喽，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本领很大呀，又能大又能小，又能有又能无啊，你现在到我这个玻璃你出不去了吧啊。这个龙听了这样讲啊，也就啊驯服臣服了啊，也就啊不往外跳了。于是胡六祖大师又给他说法，一说法他明白了，当时把这个龙身就脱了，把这个龙身脱了。那么这条龙啊在南华寺保留很久很久的这个龙啊，以后啊因为有这个战争啊兵火的关系啊，把这个龙的失手啊也失去了。这是南华寺啊六祖大师啊降服毒龙有这么一段的姻缘。
在这个中国唐朝的时候，唐朝啊有个魏征，魏征这个丞相啊，他虽然在人间做丞相，还可以到天上去做天官，到天上去做天官。那么当时啊，就有个龙啊，叫小白龙。这个小白龙啊，下雨的时候，人家叫他下一寸三的雨啊，他下了一尺三的雨，所以呀、啊，把这个庄农田呢给淹死了很多。这么样子呢，就犯了天上的这个法律了。犯天上法律啊，天上就叫这个魏征呢、啊、去斩这个小白龙。可是这个小白龙啊，也知道啊，要叫魏征啊斩他，就要杀他。于是乎啊，就给唐太宗啊，就是唐朝的天子，唐朝的皇帝，去啊托一个梦。托一个梦啊，说什么呢？说明天呢，你应该救我啊，你也是个龙，我也是个龙，啊，你这个龙啊，应该救我这一条龙，就对呀、啊。唐太宗说，唐太宗说，哎呦，怎么样子？你我既然都是龙了，那么我们是兄弟了，你有事情我一定要帮忙的。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可以救得你呢？他你呀、啊，我明天呢犯这个天上的法律了，因为我下雨下错了。那么明天应该呀、啊，受果报，要被这个被斩。斩我的人就是你，给你做丞相这个魏征。明天呢？你和他，你被他绊住的，你就陪着他，不要叫他做什么事情，那么他就不会杀我。他跟我说这容易，那我一个宰相，他做我的官啊，听我招呼的，你不要担心了。于是乎第二天呢，就叫这个魏征来呀、啊、和他下棋。他的意思，我和你下棋，你不能离开我，一定不会斩这个小白龙了。于是乎两个人就以棋下棋呀，下棋，这下下的棋到这个午中啊，正当啊中午的时候啊，啊，中午这个人却谈的时候，还有11点到12点这个时候。这个魏征啊，你说下下棋怎么样啊？就睡着了。下棋呀、啊，就这个下这个棋呀、啊，象棋。嗯。下下棋睡着了啊！唐太宗很欢喜，说你这回睡着了，你一定不会去斩这个小白龙去啊！我这回不要担心了啊！虽不知怎么样啊。这个魏征这个睡着了，就是这个自己这个神呢就出去了，出去到天上拿他这个尚方宝剑，就把小白龙给斩了，就给杀了。杀了然后回来又和这个唐太宗下棋，下过了12点钟啊，这个小白龙说过12点呢他就不会杀了。唐太宗这回很欢喜，哈，我把我这个兄弟救了，这回啊，这是我大要也功德很大的。谁不知道晚间了，哈，这个小白龙来和他要命来。到晚间，这小白龙来说：“啊，你总说和我是兄弟，你救我。”你为什么不救我，借叫你这个臣把我杀了，现在我一定也要和你，你要 给我这条命，现在我就等于你杀我一样。这样子，哦，唐太宗醒了，原来是昨天给他托梦这个龙又来和他要命，于是乎就喝得不得了。喝得不得了怎么办呢？第二天就和这个军师徐茂公一讲，徐茂公说不要紧，俺们这有两个人呢可以站得住他啊，两个人谁呢？就是秦琼和敬德。秦琼呢是黄脸相貌，使着这个金简，咱这个尉迟恭呢是黑脸啊，比这个现在的黑人还黑，他那黑的是好像那个面上是好像油，用这个油漆油的，它放光啊。所以用他们两个人在后边守门口啊，这个小白龙就不敢来了。那么就用他们两个人在后边守门口，果然这个小白这个龙啊完全就没来，这怎么办呢？每天晚间如果用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都是国家的大将啊，在这看门口太辛苦了，于是乎嘛就把他们两个人那个画的两个画像，两个人的画，两个人的相片贴到门上，后门上给这个唐天子啊看门口，那么这个龙啊也就不敢来了。所以中国人呢，在这个门神呢，在这个门上啊，到过年时候都买这个秦琼啊和敬德两个人那个相片呢贴到门上，说这个妖魔鬼怪就不敢来了。这个龙啊就天上这个龙。天上这个龙啊，龙它的因果啊，就是因为啊乘机借火啊，修行的时候啊很聪明，学佛法啊一学他就会了，但是他就不守戒律，所以就对，因为他乘机，所以呀、啊、他就有神通会变化，因为他戒缓不守戒律，所以呀、啊、又堕落，就畜生，这个龙啊是属于畜生的啊，所以这是天龙。夜叉，这个夜叉又叫药叉，我以前呢问过你们，这个夜叉呢，夜叉药叉这个音呢也差不多，这都是梵语。它这个意思呢就是劫机，怎么叫劫机呢？劫机就是跑得快，跑得最快，甚至于你坐着火箭呢都追不上的，它有那么快，一念之中呢它就可以呀、啊、愿意到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就这么快。这夜叉钱塔婆，这钱塔婆呀、啊、叫个药神，他是个人样子，但是啊他欢喜闻香，会欢喜做药，欢喜做阴药。他做起阴药来，这个玉皇大帝啊，就是天主最欢喜听他做的阴药。玉皇呢，这个天主想要听阴药的时候，就烧上一种呢，就叫切兰香。烧上那种香啊，也就属于那个旃檀香之类的，牛头旃檀之类的。这种香一分起来啊，他闻这个香就跑去了，跑去到那儿，玉帝就叫他做药。这钱大伯，钱大伯、啊。这是做药的一个药神。修罗，这个修罗那么听的也多了，他要也 头明白的恶修罗，什么叫恶修罗？嗯，国普认识他那狗是个恶修罗。那么不错，这狗啊，多数属于恶修罗。不单狗是恶修罗，就是这个马里边也有恶修罗。怎么叫马的恶修罗？你们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说害群之马。害群之马，怎么叫害群之马呢？他在马的里边呢，啊，不是踢这个马，就是咬那个马。总而言之，他令这一群的马都不得安乐，啊，不太平。害群之马，对这个群呢，一群的马里边有害，这样也是恶修罗。还有，啊，最明显的那个牛啊。真真正正的入甲包换的恶修罗，怎么说呢？你看那个牛啊，头上长两只角，它这个两个角位预备干什么的呢？预备就和人打架的啊，拿的在手里拿的东西，他觉得有的时候会呀，不在手里，会放到一边去。所以呀，这种的恶修罗啊，他就戴上头盔，啊，头上戴上盔甲，身上穿上盔甲。所以，这种恶修罗啊，等到转生啊去做牛去，他也忘不了他这个恶修罗性啊，头上啊。总预备两个脚，预备和人打架的。这牛是恶修罗，不单牛，你看那个鸡呀，那个鸡呀，也是恶修罗。鸡怎么恶修罗呢？那公鸡呀，哈，一看见有公鸡，他就和他就打起来。那鸡也是，那公鸡呀，也是恶修罗。不单鸡是恶修罗，你看那个最有恶修罗性的，有那种中国那种虫子叫蟋蟀，蟋蟀呀，就好斗的那种小小的虫子，啊，两个在一起斗到一定斗到有一个死了为止的，所以在宋朝那时候很盛行的斗蟋蟀。中国斗蟋蟀就是那种小的虫子，它会蹦，黑色有好多种，哈。在宋朝的时候斗蟋蟀呀，都讲赌钱，就是一种赌博的性质。两个人，我这个蟋蟀如果要被你这个蟋蟀给斗死了，你就输了，你要赔我多少多少钱，啊。以斗蟋蟀来做赌博，那么其余的好像啊，好斗的这种的东西都是修罗，好像那个蛇啊，老鼠啊，猫啊，这都是属于修罗的，它好杀生的东西都是修罗。那个修罗，我讲好多次了。每个人都会了解的，是梵语，翻到中文呢就叫无端正。相貌长得最丑陋不过，我们也讲了啊，那个嘴巴长得像猪那么长啊，那个鼻子长得像象那么象鼻子那个样子，嘴巴猪嘴。獠牙，象鼻子，牛眼睛，啊，长老鼠的耳朵，那个耳朵 像老鼠那么小，小耳朵啊，这很难看的。或者他是个人身长一个猪头，或者是个人身又长个牛头，或者是个人身又长个马头，或者是个人身又长个虎头啊，非常凶恶的。可是啊，他男的相貌丑陋，女的生的可是最美丽，最美貌不过啊，那真是啊，那个修罗女啊，可以说是人见人爱啊。那么因为修罗女啊生的这么样子美貌，这个上帝啊，因为上帝在六欲天呢，他还没有离了，没有离欲，所以在欲界里边，欲界里边他都有啊，还有这种啊夫妇的这种行为。这个玉帝呀、啊、有一次就看见呢这个修罗女啊生得这么美貌，于是乎他就向这个修罗王去求婚。这修罗王啊也就答应了，把这个女啊就嫁给这个玉帝了，嫁给帝师了。嫁给帝师，有一次这个帝师啊很高兴很欢喜的，要请他的岳父啊来赴宴，要请他岳父啊来吃饭啊，预备了很多天上那个这个佳美的最好的这种的饮食预备的，请这个修罗王来赴宴。修罗王来到这儿就喝酒吃饭，吃饱了回去。回去的时候赶这个玉帝呀、啊、表示恭敬他这个岳父啊，就把这个天兵天将啊都列成队伍了，在两边呢这么恭候着，来送他这个岳父，送这个修罗王。修罗王一看，哼，心里就发起脾气来，心里就不高兴，哼，你用你的天兵天将来喝我啊，你向我来示威呀、啊，啊，好东西，心里就很不高兴了，很不高兴。这玉帝还不知道，玉帝不知道，玉帝呀、啊、就到啊。他因为啊欢喜研究这个道理呀、啊、所以有一个仙人在那说法，他就啊每一天到那个仙人那儿去听法。这个仙人啊，他去听法，您说这个修罗女啊就生出一种怀疑，天天不在家里，天天跑出去干什么啊，大要又出去胡混啊，找其他的女人去了吧。回来就审问于这个帝师，问你天天干什么去来着，你是不是又另外移情别恋呢，你是不是另外又有你的意中人了，所以你也不管也不在家里陪着我了。这个帝师听他这么样讲，说不是，我到某某地方去听这个仙人呢在那说法啊。这个修罗女也不相信，说不，我不相信你去听法，你一定是去找另外找女人去了啊。就这么样子呢，他就要跟这个帝师去，帝师啊就不准他去，不准他去。这修罗女呢她也有神通，等第十月上她这个宝驹了宝车到去听法的时候，她也就啊把她这个身体引起来，用法术啊也随着上车，第十也没看见她就跟着去。 跟着去，等第十下车的时候，他也跟着下车了。俺第十说：“你为做什么也来了？”他说：“我来调查调查你，我看看你道是不是来听法。”嗯，你光你这么样讲，我不相信。俺第十啊，听他这样讲，第十也就发脾气了。啊，摆起一个这丈夫的架子，啊，就拿着手里这一条杖，就打他这个修罗女，打他这个太太，他太太就呱呱大叫，啊，一打他就叫起来，这一叫怎么样呢？把这个仙人呢的道行呢？一个叫失了道行了，啊，也不会说法了，因为这个仙人从来也没有听过女人呢的声音呢，这回一听这个修罗女一叫，这么娇美这种声音呢，所以他就也隐于心动了，就道也失落了，道也失落了。也就不能再讲法了，所以玉帝更怒起了，就责怪他这个修罗女。修罗女一发脾气，回去就对他父亲就讲了，说是这个玉帝呀，帝师啊，他也不守规矩，现在呀又另外有女人了，就造了很多谣言。这一道谣言呢，他的父亲修罗王就大发脾气，说这还得了，哈，难怪他有那上一次他这样向我示威，原来他看不起我们妇女，他的把我们的妇女没有看在眼里，于是乎就发起这个修罗的兵将去和帝师就作战。作战，这一作战怎么样啊？帝师虽然是有天兵天将，但是屡战屡败，战不过这个修罗王。于是乎，帝师就去求这个佛，求释迦牟尼佛给想法子。释迦牟尼佛说：“你现在有了困难了，不要紧，我来帮你忙。”就叫他念呢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几个字，说你念，你叫你天兵天将啊通通都念这几句这几个字，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那么第十啊吩咐他的天兵天将就都照着这样念，在这个和修罗作战的时候，每一个天兵天将都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也不知怎么样的，这个修罗就都败了，就打败了。于是乎吧，玉这个帝师啊，又保持住他自己的这种权力。这是这个修罗，恶修罗。总而言之，就好发脾气，就好啊同人呢斗争，啊，好像现在的时候，这修罗呀降世的时候，所以啊世界与世界就是一天到晚的斗争，这斗争艰苦的时候，这修罗啊，现在这个修罗权力最大，所以这是一个恶修罗。那么每一个人呢，有脾气的人都啊可能将来做恶修罗，也可能啊现在就是恶修罗。那么要能你能改变，把这个脾气呀改了啊，没有脾气，能以修这个忍辱恒，那么就和修罗道啊就会啊脱离关系。
头脑是大鹏。 是这个大鹏金翅呢，它离这个龙做它的饮食，做它的食物。怎么叫大鹏呢？因为它这个翅膀啊是很大，有多大呢？它这个翅膀一伸开呀，有300由旬这么大地方。这由旬呢，有小由旬、中由旬、大由旬。小由旬呢是40，中由旬呢是60，大由旬80。现在所说这个由旬呢，是说的大由旬。那这个大由旬呢，300由旬，它这个翅膀啊，一扇的时候，这个海呀、海水呀都可以扇的，把海水都扇到一边去。龙呢，在海里边呢就可以露出来，它就吃这个龙。它把这个龙子、龙孙呢，这个龙的种类呀，吃的都要吃没有了，所以这个龙王啊，没有法子了，就去向佛求救。向佛求救，佛呀就把佛所招的这个袈裟给这个龙。这个龙啊，把这个袈裟拆开了，每一个一条龙啊，系上这一条袈裟的线。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就没有法子来吃这个龙了。为什么没有法子吃龙呢？这就是一种妙用，妙用无穷。这个释迦牟尼佛呀，把这个袈裟送给这个龙，这个大鹏金翅鸟就能吃这个龙了。在这个期间，这个大鹏金翅鸟又去找佛去，说你救龙固然是好了，可是把我们大鹏鸟也都会饿死的，我们只可以吃龙，没有龙吃我们就要饿死，这怎么办呢？于是乎啊，释迦牟尼佛啊就给这个大鹏金翅鸟受这个五戒，叫他持这个不杀的戒。他们说我不杀可以，我没有东西吃不是饿死的吗？释迦牟尼佛说不会饿死你呀，等到每天午中我的所有的弟子啊吃东西的时候给你送给你东西吃。所以在出家人呢吃中饭的时候啊，就念那个供养咒，然后要拿出去呀、送这个小小的这个饮食吃的东西，就是给这个大鹏金翅鸟吃的。由此之后呢，大鹏金翅鸟也吃这个五戒，那么不杀生了，在做佛教里头的一个护法，这叫天龙八部啊，这是八部鬼神里边的它一部分。大鹏金翅鸟，所以在佛教里头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它也是一个护法之一。它常常呢在佛的头上它落着，有的时候佛的顶上有个鸟，就是这个大鹏鸟。这个大鹏鸟它也能大也能小，是个神鸟，所以啊，皈依佛教之后就叫佛教的一个护法。在佛教里头啊，讲这个饮食，早晨呢，就是天上的人吃饭的时候，午中就是佛呀吃饭的时候。过了午之后，这是啊，畜生吃东西的时候；到晚间，这些就是鬼吃东西的时候；
那鬼吃东西的时候啊，本来鬼啊找不着东西吃，他看见我们人呢就吃东西吃饭了，他就也想抢着来吃。他听你这个碗啊筷子这一出动静啊，一有这声音呢，他就听见了，他就会来抢着吃。哎，讲俺们所吃的东西到他的嘴里就变成火，因为他业报太重了，不能吃东西。你变成火呀，他就以为呀，人呢用法术啊，讲这个饮食变成火，还不给他吃，所以他就对人呢就打，令人呢或者生病啊。他就和人呢来斗争，所以在出家人晚间呢不吃东西，因为这是鬼啊吃东西的时候。在早晨人是天人吃东西的时候，天上人呢在早晨吃东西，所以呀、在出家人呢早起喝粥的时候也送就是一点饮食呢，都是天上的人吃，或者还给这个鬼子母。这个鬼子母啊，罗刹鬼子母就是这个罗刹鬼。我们讲这个罗刹鬼呀、他专门吃小孩子，这罗刹鬼子母。这鬼子母怎么叫鬼子母呢？他因为他有一千个鬼子，有一千个鬼会给他做儿子，他就带领他这一千个儿子各处去偷小孩子吃，偷人家呢小孩子一出生啊，就给人偷着来的，偷来就吃。咱们这很多的家庭里边都没有小孩子了，小孩子一出生就被他给偷着吃了，于是乎都去求佛问佛这怎么办，这小孩子怎么都丢了。佛知道是鬼子母偷去吃的，于是乎佛就把这鬼子母这一千个儿子最小的那一个儿子就给拿来，拿来就放到佛的钵底下，用这个钵给扣在钵里。那鬼子母回到家里头一看，自己的小儿子丢了，各处去找，到处去找，找也找不着，找来找去，一找也就找到佛的那个地方。他们一听啊，他这个小儿子在这个钵里边的哭着，他这大王这个就想把这个钵给抬起来救他这个小儿子，谁不知他去他那儿一往前抬这个钵抬不动，回到家里边呢又叫他这个999个儿子一起都来，让大家一起用力来周这个钵，那也周不动，纹丝都不动。于是乎他就向佛来讲道理，说你为什么把我这个小儿子给我抢来放到你钵里边你不给我呢？佛说你有多少个儿子？说我有一千个儿子。就你一千儿子，你只没有了一个，你为什么就这样着急呢？那没有一个，一个我也不能少的，我这个儿子。佛说那么你把人世间所有的人家的小孩子你都偷着给你拿去吃了， 那么这又怎么讲呢？回子母说啊，我不是想要吃小孩子，但是我没有东西吃嘛。如果我吃小孩子，不得我的一千个儿子连我都要饿死了。他说你呀、啊，从此之后你不要再偷人家小孩子吃了，你也呀、啊，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不要再去呀、啊，到处去偷人家小孩子吃了。你一个儿子你都舍不得啊，叫我给你扣到锅底下，你就这样的着急。那么世间人家的小孩子你都给人吃了，人家的父母岂不着急呢？啊，你不要做这种的事情了。那么鬼子母呢也就答应说皈依三宝，受持五戒。那么释迦牟尼佛啊就叫所有弟子啊在吃饭呢的时候就送这个几粒饭呢、啊，送点饮食的东西、啊，就是给这个龟子母吃的，所以才说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大鹏金翅鸟就是迦楼罗，啊，旷野鬼神众，罗刹龟子母，就是、罗刹龟子母，甘露气充满，这是。说这甘露就是甘露吃的东西啊，好像甘露那么甜，甘露系统啊，你无论它有多少都可以吃饱的。这是啊，用了送供，这送出去，这叫私食。这个私食啊，就是给这个大鹏金翅鸟和这个罗刹鬼子母的，啊。其次呢，就是紧罗罗，这个八部鬼神呢，还有紧罗罗。这个紧罗罗呀、啊，也是一个玉帝那的阴药，做阴药的一个神。他头上呢长一个犄角，所以呀、啊，又有一个名字叫疑神。啊，疑就是怀疑的那个疑，疑神。这个。紧罗罗，摩吼罗切，这个摩吼罗切是什么呢？啊，就是那个大蟒蛇，大蟒蛇，这个蛇呀、啊，它是细，没有、太粗的。这个蟒蛇呢，啊，它很肥的，啊，很粗的，这么一条。这种东西呢也是很凶恶的，又叫啊土龙，这种东西又叫土龙。啊，摩诃罗切呢就是这个这里面的这个大蟒蛇。这个大蟒蛇呀、啊、在中国广东这个地方啊就吃这个蟒蛇的肉，这蟒蛇啊就像猪那么肥。吃它的肉，但是这种东西呢，有的时候它也吃人的，因为人吃它，它也在吃人。在那个梁武帝那个时候啊，梁武帝的太太叫西氏，这个西氏呢。梁武帝是信佛供养三宝啊，他这个太太就专门不信，不信佛，不信法，不信僧，他这个太太不信三宝，因为不信三宝的关系啊，所以他死了就堕落一个大蟒蛇的身，变成一个大蟒蛇。那么这个蟒蛇呢可以说话，可以说人话，那么回来呀、啊、就向梁武帝讲啊，求梁武帝呀、啊、超度他，他对梁武帝讲啊， 说你知道我是哪一个，我就是你的太太，因为我不信佛不信法不信僧啊，不恭敬三宝，所以死后啊就堕落成这个大蟒蛇了。这一讲，梁武帝就请这个智公禅师啊来操度他。智公禅师啊，本来这个西氏啊，梁武帝这个太太再生的时候最反对的这个智公禅师，等到他死了之后做了蟒蛇了，智公来啊，他这回向智公啊保智禅师啊来叩头啊，来呀、啊、忏悔。于是乎啊，智公禅师啊就做了一部梁皇忏。梁皇呢就是梁武帝啊，忏悔，然后给他拜这个忏，超度啊他这个太太。咱们因为拜着梁皇忏的关系啊，所以这梁武帝这个太太啊就啊脱去这个大蟒蛇这个身，而升到天上去。这就是摩诃罗伽。因为摩诃罗伽在当时佛住世的时候啊，也皈依三宝，所以他也是佛教的一个护法。人非人等身，那个人就是啊，我们所有的一切人。非人呢，就是一切的畜生，一切的畜生的身体，等身。这所有一切都有是佛度的。季节限制而为佛，这观世音菩萨他看这个天龙八部鬼神等以及一切的畜生，应该以这个天龙八部身得度的这种的众生，他就啊现为天龙身，或者现夜叉身，或者现罗刹身，或者现乾卡婆身，或者现婆修罗身，或者现迦楼罗身，或者现紧罗罗身，或者现摩诃罗伽身，或者现这一切人的身，或者现非人的身，现一切畜生而为说法啊，应该以这种种的身得度的，那么他就现这种种的身呢来给这一切众生的说法啊，对他的机缘来说法。